路加福音第十六章，刚读这一段的时候，你们总觉得怪怪的哈，尤其是十六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几节啊？第八。这个管家就是因为他不好，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所以主人把他辞了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不仅如此还变本加厉欠多少？100楼油的，赶快来写什么？写50。欠了110麦子的，写成什么？80。哎呦，这个人这个管家他主要是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因为他第三节说什么？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这是关键句。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呢？无力太懒了啦哈。讨饭呢？怕羞，哎呀，面子挂不住。哎，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可以干嘛？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然后就出现了第几节啊？第八节，主人就夸奖那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记住你读圣经要读清楚是主耶稣称呼这个管家聪明，还是这个故事当中那个主人称呼这个管家聪明？主耶稣没有说这个人聪明哦。然后再紧接着那一句话说什么？因为什么？这句话就主耶稣讲的了哈。因为今世之子怎样，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有人读到这句话说，这个人是一个不义的人呢，怎么他会这个今世之子怎么比我们还聪明啊？ 你少读了一句话好不好？今世之子在什么？在世事上比我们聪明。强调的是这一个人他在世事上比我们光明之子还聪明，是只有指世事上。因为刚刚我们读回去前一句，那就是我将来做什么？耶稣就是说这个今世之子他在世事上比我们聪明，是因为他知道他要为着他今世而做预备。主人不接我，那我将来去哪里呢？在这件事情上我就展现了我的小聪明，我就把这个账单给改了，好叫我不做管家的时候呢，他们可以接我到他们家里，因为我对他们有恩。可是在圣经的过程的当中，耶稣就开始接下来讲这句话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了哈。他说什么？第九节了，我又告诉你们，接下来才是主耶稣要对我们的教导。刚刚是那个整个故事的总结哦，主人夸那个管家聪明，是因为这个管家懂得为自己预备后路了哈，预备将来有地方住。那么我们光明之子，或许我们在世事上没有今世之子聪明，但光明之子要在永恒的世上比他们还聪明。你知道这个比较了吗？所以光明之子，我们只是在世事上没有比今世之子聪明，他们是为了自己的今生做预备，他很聪明。但光明之子，我们更聪明的地方，我们不是为今生做预备，我们是为永恒做预备。然后耶稣就开始讲了这句话了，你一定要仔细听哦，要不然这句话这段话你会错误的解释，会总觉得耶稣讲的话怪怪的哈。好，来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。奇怪，我用钱来交朋友，最后接我去帐幕的人是他哎，你们觉得应该是我接他进帐幕里面嘛？搞得好像是我没有在永存的帐幕，他在永存的帐幕，他要接我进去。读这段话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有吗？只有我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什么叫做不义的钱财？您看第十一节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，然后第十二节再读读看，次序有没有颠倒？你们觉得耶稣讲错？ 应该是我们要在自己的东西上先中心嘛，然后那个谁才会把别人的东西给我们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读这一段时候有没有觉得怪怪的？有吗？我怎么会在别人的东西上开始中心，他才会把我的东西给我嘞？我的东西本来就是我的啊，怎么我先要在别人的东西上先中心，我的东西才会属于我的？所以你到底在对的时候，你要仔细看怎么对哈。这九节、十节、十一、十二节，这四节都是一起看的，都是同一句话。九到十二节都是同一句话，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。啊，来，最小的事，大事。如果方菲您可以帮我用那个黄色把它用起来，请你帮你打最小的事，把它用黄色的哈，啊，不义的钱财用黄色的哈，啊，别人的东西用黄色的哈，还有那个最小的事，对对对，好，谢谢你，跟最第九节的不义的钱财，不义的钱财。最小的事，别人的东西，通通都是指今世这个世代的事，都是指今世这个世代的事情。而大事，真实的钱财，我们自己的东西，都是指到永恒属灵的事物，关于永存账目的事物。所以来看第九节，我们借着那个不义的钱财交朋友的时候，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用不义的钱财与人交朋友，透过这件事情上，这件事，神就把我们可以接到永存的账目。我们之所以丰富，我们之所以有钱，神要透过我们使人的缺乏上可以得着补足。当我为这个人奉献的时候，他的缺乏得着补足。当我把钱拿在福音的事工上，这个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。当我把钱财拿出来，在人的需要上面，帮助他度过难关，这件事情叫做聪明，这是我为永恒做预备。我本来就会进到永存的账目里面，但是我今天再这么做的话，我叫聪明。今世之子，他怕他将来没有地方住，所以他改变了这些的事情，将来有人接他，这叫做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聪明。但光明之子，我们本来的将来的永恒住处在哪里？永存的账目。所以今天我用钱帮助别人参与福音的工作，给予他人，这件事情叫做聪明，是这件事情让我这么做叫聪明。开始就紧接着下去了，跳这段，对，所以最小的事是指什么事？今天这世界上的事。来看看哈，你如果有翻有带圣经的话，请您翻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。请您翻到第十九章，第十九章从第十一节开始，耶稣讲了一个故事，叫了十个仆人来哈。然后呢，十六节说什么？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，请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，好。哦，哪一件事？马太福音有几两啊？三种仆人，第一个叫做，第二个叫做，第三个叫做，然后他们赚得了之后，神对他们说什么？你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啊，其实在原文上也是小事。所以原来我们在今世上所做的一切事，在神的眼中通通都叫做小事。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，我们只要是忠心，有一个永恒的事情在等着我们，我们将来要在千年国与神同治理这个世代，这叫做大事上有忠心。十一节，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那个谁你都把它念成神了哈，神就会将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。不义的钱财就是指这今世的钱财， 所以你不要把不义的钱财当作是偷拐抢骗来的钱。不义的钱财都叫做今世的钱，神就将那真实的钱给我们。所以什么叫做真实的钱？就是你在地上所有的那个叫做地上的钱，在你天上积存的财宝那个叫做天上的钱。什么叫做天上的钱？在新耶路撒冷当中，我们说到新耶路撒冷，圣城新耶路撒冷是黄金碧玉城，你们要回答我一下，黄金街碧玉城，然后神作为我们的什么光，我们就成为光。所以黄金街是什么意思？碧玉城是什么意思？所以那个街道是用黄金做的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，那地板多冰啊啊，那个城是用玉做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啦，黄金街碧玉城的意思是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，我们的根基是黄金，黄金就是神荣耀的彰显，神荣耀的性格作为我们这城的根基。碧玉在圣经里面是透亮的水晶，是透亮的，经过淬炼过的，所以我们这个人是透明的。城墙与城墙之间我们都是活石，所以石头与石头的连结，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叫连结起来，我们就是碧玉城碧玉墙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永恒的什么财宝，那个才叫做真实的钱财。别人的东西是指什么东西？就是今世的东西。我们在这世界上好好的去管理这些东西，记住都不是我们的，都不是我们的。那你们的东西是什么？好，跳回原来的，谢谢。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那请问原本属于我的是什么？王永恒想，一切属灵的恩赐，你公义的冠冕，你那年岁的冠冕，从神而来的荣耀，神儿子的光辉，这个才是我们的。因为我们如果在这个地上别人的东西，这世上的东西我们好好的管理，神那荣耀的丰富，神的恩典，年岁的冠冕，公义的冠冕，这原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，通通都要给我们。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读到保罗书信，我一节一节解，就会发现保罗读这些节的时候，他就读出来了耶稣基督的启示，他读出来了，原来这今生什么自战自清的苦楚，为我们要成为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。哎，在马太福，在父四福音里面，耶稣从来没讲过这句话哦。而且在整个福音书当中，耶稣很多没讲的，保罗都讲了。那个不是耶稣没讲，而是保罗透过这些的经节，他读出来了，原来今生的一切，那都叫做别人的东西。什么叫做我们自己的东西？就是尊贵荣耀权柄，以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给予我们的祝福。所以他才说，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乃是先忘记背后，向着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要我上去所得的奖赏。原来那个奖赏早就已经给我们了，那个东西就叫做我们自己的东西，那是我们的。所以有个东西在等你，你要怎么得到？管理别人的东西。怎么管理？忠心。所以什么叫做别人的东西？你现在的房子，你现在的车子，你现在住的地方，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记住那个都不是你的，那个都是别人的。什么叫做你的？你的什么是你的？你的冠冕，你的能力，你的丰富，你的属灵恩赐，以及神在你里面所放下的那个荣耀光辉，那个都是你的。可是你必须要经过一个挑战，一个考试，一个测验，那就是忠心。阿们。所以我现在这样解就明白了吗？好，所以今世之子是在什么事上比我们还聪明？世事上。那光明之子呢？我们要在永恒的事上比他们聪明。怎么做？透过今天我们钱财的管理，透过我们今天事物的管理，透过我们今天别人的东西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事情的管理。因为中心有更大的事情要托付给我们管理这个世代，有更大的东西要给我们 尊贵荣耀权柄，有更大的事情要管给我们，就是我们要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与神同坐宝座，管理这世代。所以您如果这样看的话，耶稣就讲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钱的使用决定了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进入到永存的帐幕。所以今天你钱财的使用就很重要。往前翻一点点，你的路加福音，我们往前翻一点点，我要请您翻到第十二章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。我们每次读到这个财主，我们都给他一个形容词，叫什么财主啊？十二章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，哦，有一个财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都形容这个财主叫什么财主啊？无知的财主。我告诉你，他可是一点都不无知，他聪不聪明？他聪明。他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？我要这么办，我要做做做做做。而且给更大的聪明到一种地步，十九节，我还要对我的灵魂说什么？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人所有的打算都是这样，我努力干活干活，我五十岁就退休，从今天开始我要环游世界，我要好好的享受生活。世人讲的话跟这个财主讲的话一模一样，甚至有时候基督徒也讲一模一样的话，我好好努力啊，我就做到六十岁啊，在台湾了，我们就劳保就到了，我就每个月月领多少钱，然后我每个月就存多少钱，我就不用那么辛苦工作了啊，我就要好好的怎样啊，看看孙子，每个孩子的家里走一走玩一玩，身体健康一点，世界各地可以跑一跑，聪明。哎呀，我们还会羡慕嘞，真羡慕你呀、啊！退休的时候身体那么健康，真羡慕你呀、啊！45岁就退休，太厉害了，我们羡慕这样的人。是今世之子在世上永远比光明之子还聪明，绝对的。但我光明之子，我聪明的一种地步，我是为我永存的帐幕而做预备。所以下句话说什么？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这要归谁呢？耶稣下了一个总结，二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防卫自己。也是这样的无知，只为自己积攒财宝，但是在神面前却怎样？却不富足。所以你的钱财要让你学会富足。所以什么叫富足？富足不是你今天的账户里面的数字很多，富足乃是你懂得在这个不义的钱财上面结交朋友，在人的缺乏上面能够补足，在人的需要上面你能够给予，这件事情上包准你进入到永存的账目。我当时要全职服事的时候，当时我在台湾的工作，薪资一个月大概在14到15，卖命钱啊！因为当时在调查局，我有军官加急、危险加急、勤务加急啊，就一个加急上去，一个月15多。后来那时候决定啊，我人家叫报效国家，我叫报效神国，我决定辞掉我的工作，进入到侍奉的合场里面去服事啊，一个月开始领10000块的薪资啊。我的天哪，真的是扣掉了那个10位数啊，你那个5还要再除以5才是我的薪资。我说10000块怎么过？当时我就祷告主啊，难道我们就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这一切你都加给我们了吗？真的吗？所以我肚子饿的时候带我的全家走到山上，张开嘴巴喝风，我们就喝饱了，是不是？主笑死人了啦。所以我当时绝对不要全职。后来神他就看完了那句话，就是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求的啊！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都要加给你们。神就带我往前面看几节，前面一节就是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。哎呀，主啊，对，我专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。所以那时候主就我就说好，凭着信心我就来相信你一次，我全心做你的工作，就这么3年。如果3年下来我真的是三餐不济哈，又没有什么可以很好的享受，罢了，我这一生够了，3年为你拼上了，我已给你一个交代了哈。当时就这样讲， 三年来一直服侍到现在，已经迈入第十五年了哈，从来没有一次饿肚子过啊，腰围也是渐渐加宽了，所需用的一切从来没有缺乏过。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什么叫做神的富足。有没有缺乏过？从来没有。但不是说我的银行里面从来没有缺乏过。有一度啊，我们全家那时候我们全家四个人哈，我跟我太太两个孩子，我们的银行存款只有不到1000块台币的存款，不到1000块的台币的存款。下个礼拜就要再交很多的钱了，下个礼拜孩子也要读书了，要吃奶粉了，要买尿片了。可是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，我几乎天天都经历到什么叫做乌鸦叼饼。我说主啊，以后可不可以不要乌鸦叼饼，可不可以稍微大老鹰叼饼回过来，叼的可以多一点，总是够用。真的什么主给我们的都叫够用，所以才知道什么叫做每天捡玛纳的生活，就这样，就是够那一个礼拜，但是从来没有缺乏过。神的供应总是及时的，在人的缺乏的上面我们还可以奉献，在教会的需要上面我还是可以十一奉献。所以有一度我的十一奉献只能到几百块，但是我仍然坚持十一奉献。就在那 每个月就在那个时候，神总是及时的、信实的、丰富的供应我所需要。我越来越相信用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我越来越相信这句话，不是他们接我到永存的帐幕，而是神看中我的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我将来必进永存的帐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钱财的使用已经决定了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富不富足。如果我今天会用那别人的东西上会忠心，不义的钱财上我会忠心，在小事上会在忠心，连神要给我们真实的钱财，你现在拿到的钱告诉自己那是假的，在天上有真的钱，我好想摸摸什么叫做天上真的钱。原来今天我所拥有的车子房子，主对我说这叫别人的东西，还有我的东西，那我的东西岂不这个还要更好？保罗才会说那卑贱的变为荣耀的，可赞的变为永恒的。原来有极大的东西丰富在等着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钱财的使用决定了你将来在神面前的富足度。阿们。教会的福音工作需要你的支持，人的需要上面需要你的给予。你会说主我都不够了我还给他，不要忘了哈，那个金氏之子那个管家，他就是知道他将来没地方住，所以他赶快干嘛？赶快预备将来要去住的地方。一个农夫绝对不会把他的种子拿去吃，挨饿也就是挨饿那一阵，但种子我绝对不会吃，一定要拿去种。种了之后我知道我的收成绝对会比我现在手上拥有的种子还多，农夫对不对？所以农夫再怎么笨的农夫也不会去吃他的种子，是吗？所以圣经提醒我们钱是要拿去种的，保罗提醒我们钱是要拿去种的。你有没有在种你的钱呢？我常常去种我的钱。这个人的需要奉献赶快掏出去，如果你奉献出去会心痛，那对了，那个叫奉献。如果你奉献拿出去不心痛，那叫施舍，知道吗？奉献会不会痛？会痛，那就可以，那就对了，就知道对主，这个叫奉献。所以好几次奉献袋要投到奉献箱里的时候，你知道拿在我手上将近快2分钟，主啊你一定要纪念我，你一定要纪念我，这是我们家的养生钱啊，我们家真的很需要这些钱，但是因着你的吩咐，因着你的需要，看到你国度的需要我就奉献了，你一定要纪念我，看见我为你的摆上，知道吗？讲了好久还是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就忘了。主那时候我的缺乏从来没有，我的需要从来没有缺乏过。小时候不懂，右口袋放100块，左口袋放500块，奉献的时候提醒我自己待会要掏右边的口袋放下去。500块呢，待会是要跟我的朋友出去，我们要去餐厅吃饭看个电影，所以但是因为聚会太感动了，我奉献的时候奉献了左边的口袋。我奉献多少钱？不对，我奉献了多少钱？100块。因为我心里想的是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投下去，等我到餐厅要去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口袋，啥？奉献错口袋了，拿出来100块，主啊，我刚刚奉献了500块，神提醒我不对，你刚刚是奉献100块。所以从今以后，每次只要拿出钱来，明明是奉献，有时候台币，我讲台币，有时候讲美金啊，美金奉献300块，我都把它当作3000块在奉献一样。主啊，这是我养命钱，看过。让奉献是每一次都觉得主，这就是我对你的信心的挑战。如果每一次你的奉献都没有挑战你的信心，告诉自己那不过叫施舍，那叫捐献零钱。捐献零钱跟你买，如果你的奉献跟你买一杯咖啡买些东西的价钱没什么两样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都还不到奉献。奉献是主，这就是我的，请你看顾，请你纪念，主一定看顾，阿们。所以钱财的使用决定了我们将来永恒的去处。告诉自己，为自己今世积存 财宝而在神面前不富足，这个人叫做无知。所以让我们学会怎么去侍奉神，不侍奉马门，让我们学会到今世我们钱财的运用决定了我们在神面前富不富足。有一个你的东西在等着你，取决于你在别人的东西上面有没有忠心。阿们。我们一同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请你祷告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主，让我每一次的奉献都是我信心的跨越，让我今天我的奉献不是施舍，让我今天我的奉献是向着你，我有一个信心的积存，信心的种植，信心的一个跨越。奉献真的会让我觉得不容易，但是这个奉献却是让你在神面前富足。阿们。第二个，请你祷告，每天你都在做一个选择，马门还是神，马门还是神，你都在做一个选择。如果你今天都没有在感觉你在做选择，很可能你一直在侍奉马门，但每一次你都总觉得这个钱的运用，这个钱的运用，这个钱的运用，该这样该那样，该这样该那样，你要为自己高兴，因为你站在那个十字路口。当你做出来的是为神国的需要，别人的需要，你奉献出去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你那时候正在做一件事，侍奉神。阿们。